刚刚我们有弟兄看到这把雨伞，说：“哎呀，你们的雨伞好漂亮。”就我们在路上来的时候，也是因为今天刚好真的很好，就是下雨。平常是拿这把雨伞，没人会过问。然后今天我们从那个捷运出来到教会这路上，刚好碰到一个外国人在路边摆小摊子，就他就说跟我儿子他那个小老二拿着这把雨伞说：“哎，你的雨伞很漂亮。”其实这把雨伞是东正教的那个伞，是给祭司用的。谢谢。不是拿来遮雨，是拿来遮阳的，而且也不是拿来遮太阳，就是遮光线。他们的那个，我们在伊索皮亚那边呢，有三大宗教，其实最重要的是东正教，也是最大的，就是东正教。大家知道那个希腊，那个1054年东西分教的时候，那么伊索皮亚东正教算是很早，就跟埃及的那个 Coptic Church 是一样的系列哈。然后希腊正教跟俄国这边东正教是一样，那么带了一些伊索皮亚的传统衣服，就是所有庆典都一定要穿的哈。那因为司机板觉得我穿起来不好看，所以他跟我说，请你不要穿，带给他们看就好。因为我们的颜色不够黑，如果你深色穿这个很漂亮哈。然后有伊索皮亚，当然比较有名是咖啡。每两年我们回台湾一次。就会发现台湾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从速食咖啡转成咖啡豆的那个比例也一直在改变，所以特别伊索皮亚也就成为一个话题哈。然后我在跟大家分享之前，因为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手掌大的云这个主题啦哈，就说其实我在那个这个侍奉当中，到大概一年前左右，其实就是自己，我就在信仰上，在服事上面好像遇到了一些伤害，在当地的教会，然后在这段时间就用很多时间读圣经跟宣教的书，然后我就跟司机板说：“哎呀，我们四月要回台湾去了哈，然后或许神让我在这个之前哈，就说提振一下自己的那个信心，重新再有。”觉得说应该要有好的见证带给弟兄姐妹，等一下你会看见啦哈，这事工本身是很兴奋啦，神确实是很祝福，但是就是看见普世教会的一些现象，你越进入教会的内层的时候，你会接触到一些不同的事情。然后我想跟大家发那个鼓励的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就有人发 email 过来邀我写文章哈。两年前写过一篇报道我们事工的那个报道，我在伊索皮亚做女性割礼的这个终止教育的这个事工，当时是很兴奋，这站在云端哈，那个事工是上全国电视网，在埃塞啊什么新闻网络报道啊，然后这些事情，然后两年这当中我把这个事工好好的给他做一个结束，哈比亚人也终止了，但是呢这个姐妹就希望我跟他们做现在我们要回来之前施工的一个报道，然后当时我就答应了，因为邀稿我通常不会拒绝，因为我觉得说应该让大家多知道，然后这个是神当时给我的一个应许哈，就是以利亚，你们知道以利亚他们以色列人没有雨三年半很辛苦，然后大家都已经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的时候，神应许雨要下来了。那你们知道在那个就是说跟巴利的先知哈，在那个叫做卡门的那个山上的时候，那个对峙之后，然后他看见只有，其实他差仆人出去看那个云都看不到云哈，结果到第七次他出去的时候才看到一点点小云，但是以利亚知道那就是一个迹象，就是大雨要来了。那这个是就是当时呢在跟我写那个跟所有妇女，是跟长老教会的妇女女宣杂志写的一篇文章的时候，就特别把这个，其实是我有点算是秘密的一个那个经文哈经验告诉他们，在那个这个事工的起头的时候，神给了一个经文，然后我也一直认为说这是神的一个应许。那哈比亚的人当中呢，这个工作其实已经结束了，就是很圆满的结束了，这个族群150万人几乎没有再行这样的一个割礼，但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成果哈，只是手掌大的雨，我们还期待倾盆大雨下来，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现在下一张相片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伊索皮亚我们家，我觉得我可能哈，这是我们家的那个房子哈，在伊索皮亚的乡下。那么这个是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没有特别为大家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我想大家的英文都已经很好，所以这个不太重要。再下一个，刚刚你们看那个房子，这个是阳台哈，阳台那这伊索比亚呢，我看我用这样子好了哈，这样可能我至少可以用一边，这样我可以跟你们解释一下，因为我没有那个红点的那个。那个这边这个是咖啡壶，你们看见真正用的咖啡壶比那个大很多哈。然后在阳台我们都有那个，就是说在当地你需要给当地的弟兄姐妹提供工作机会，所以我们加了两个，就是说照顾院子的一个，还有一个守卫这样。然后这个姐妹是帮忙打扫，还有煮咖啡这样子。那最左边的这个他是斯蒂凡他的同工，就是他们的差会去到当地，有一个跟他100%在工作上一起做，他们不是单独做一个事工哈。谢谢。然后那个就是这样好一点。下一张。那么这个姐妹呢，这个姐妹她家住在那个红马丘要去市场的路上，我们那边没有超市，很少那种什么小杂货店，就买一些肥皂呀盐巴这些东西。那么市场呢就一个礼拜一次，是这种大广场，你们知道用古时候的那个市场，然后就每家人带鸡蛋啊，带菜啊，带这些新鲜的那个田里出来产的东西，都就一个人摆一个位置，然后这样的市场一个礼拜一次。然后我呢跟大部分的外国宣教士不太一样，我都会自己走路上市场去买菜，因为我觉得这个最精彩最快乐的时候，你就去那边跟人家瞎扯鬼扯，然后去买菜挑菜，然后学人家找洋葱这样子哈。那这是借机会去练习我的哈迪亚话，然后跟这些人有一些接触。那么每次去市场的时候我就会经过他家门口哈，就经过他家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去坐一坐这样子。好，那平常时呢，那个伊索比亚人对我们这些外国人都是觉得说我们是生活在很不同水准的那个生活环境里面，所以呢他们总是不好意思让我们进他家去。那么因为他在我们家帮忙，而且他已经在那个当地，我们同样住的那个房子，我们是第四家外国人住在里面，所以那个他之前还有三家其他的，有芬兰人有德国的家里住在那里，他都是帮佣哈，所以他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是比所有当地人都熟悉，所以他家的环境已经算是很好的，好，在他这样的住家的环境是当然是很好，就是他还有墙壁有这些外国人给他的报纸，所以他的墙壁不是只有泥土，不然的话你靠的，然后这个还有那个床垫可以睡在地上，这个算是比较好的。那平常是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就让我坐在客厅前面，后面这样的房间他绝对不会让我进去哈。可是有一天2006年的9月，我们是2005年去伊索比亚，那我们家是一个例外，就是我们没有学官方语，我们也没有学阿哈瑞，我们也没有学欧罗莫，因为我们当时希望能够做少数民族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直接下乡。好，我们一去了2-3个月，收集一些家具，我们就下到乡下去住。所以我们就是说在那个学习哈迪亚语言，我们就直接住到那边。所以2006年9月，我们大概已经住在那个乡下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好，然后那一天他突然间就挥手到叫我到后头去。然后我就特兴奋，因为平常他都我要进去看，因为我去哪里我都很喜欢看，像他们后面的鸡鸭呀什么，在那个菜园里啊，在树林里在那边跑。可是他那天跟我说你不要进去，你不要，他平常都跟我说你不要进去，因为他不好意思，因为他知道我们家里面比他们好嘛哈，所以就是说什么墙壁还上油漆的，这就很稀奇的哈，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去后面看。那天他竟然叫我进去看，所以我就很高兴，我就跑进去就看到这里，好，就是它里面有一个睡觉的房间，就是这个房间，就在这个床垫上面躺着他的两个女儿，他家有三个女儿，老大不在，那天躺着两个在那里，然后我就看他们怎么好像生病，然后盖这个薄薄的被单在身上，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他们是不是生病，他说没有没有，我说那怎么躺在那里像生病一样，他就跟我比肚子，然后就说了一个哈迪亚的话，巴兰钦嘛，那个字我当时不知道他的意思，因为他比较专有名词。后来他就一
实比我说不会是生孩子吧，他们才34岁，女孩子跟我比肚子画这里。我说 baby， 他说没有 baby。 后来我才搞懂，就是这个歌里，就是其实呢，这个女性歌里呢听起来很好听。曾经有台中的一位长老医师长，他是职业是医师，美容医师，他就跟我说你就别用歌里，他说误解，让别人觉得说这么神圣的东西你为什么要终止它。所以他说建议我说女性去世，你们知道吧，就是过去中国的王宫里面那个宦官就是要阉嘛，哈，这就是要去世。所以他说你就用女性去世这样的词汇，大家比较知道它的具体的意义。好，在医学上来说是叫做去世。然后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解释这个。那么他们两个女儿刚好执行过这个割礼，好，所以当时我就整个人就好像疯掉一样，我就开始好像没有礼貌的无法保持我的礼貌，我就一直骂他，因为我是他主人嘛，我就开始一直骂他，我说你怎么搞的，哇哇行了，就开始说你怎么搞的，别人谁都可以行这个割礼，你跟20年外国人是当成家佣哈，你还不懂得你不应该给你女儿搞这个事吗？然后我就一直骂他。然后本来他是希望我送他礼的，因为呢通常来说就是我们外国人住在伊索比亚，不管是你的认识的人家里有人结婚，家里有人过世，家里有人生孩子，家里有人上大学，各种可能那个特别的机会，我们外国人都要包礼。所以他希望我给他女儿包礼，就没想到他一跟我说，我不但没有恭喜他们，不但没有送礼，我还把他施了一大顿。然后这件事情呢，我就晃啊晃啊就走回去，然后我就一路上就一直念着说他怎么搞，他怎么搞的这样子。我有点像是不太能承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哈。然后我就回到家去，我就抓着身体反应就跟他说，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我真是太糟糕了，别人我都救不到，这两个女孩我们一定救得到，因为我是他们的主人，我可以跟他说你如果跟你女儿行割礼，你就没有工作了，就回家去，他就绝对不会搞这个事。可是他还不讲，我们也不知道，然后等到知道这女孩子已经被割了，所以我那时候整个下午到晚上我都很难是就是说情绪压不下来。然后连晚上哈，我就把睡板朝前，我说我没有办法睡觉，一定要讲话，一定要讲话，我说起来跟我说说话，我说我们得想办法救救其他的孩子。我跟他说呢，我们不能不讲话，我说这个事情很严重，我说我真是太很痛苦，我说连这两个我能救到孩子都没救到。所以我当时跟他讲就中国缠足的这个事情哈，然后就跟斯蒂凡讲说人家就是外国人的妇女来帮忙我们的，然后也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才把这个很残害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给他终止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们一定也要帮忙，我说不管有没有结果一定要帮忙，我说人家就是来帮忙我们，我现在在这里也是外国人，我就跟他讲。然后结果那时候就隔一天早上，我就找人就把当地的教会牧师也找来，司长刚刚那个跟他配他那个同工也找来，然后就跟他们问说你们为什么有这个传统。然后他们一听说哎呀又来了，富兰牧师你烦死了，他说呢所有外国人来都要管我们这个事情哈，然后就觉得很烦，他们就说你不要费心啦，他说所有外国人芬兰人德国人什么人都讲过了，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传统，你就不要再说了，而且我们呢都觉得我们没有在受苦，你又何必去管这件事呢哈。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割礼，然后那个大卫牧师就很大声的说神不是叫亚伯拉要给孩子们行割礼吗，我说哎，你读圣经怎么读的，是给男孩子行割礼，他说是吗，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要行割礼吗，我说你读的是哪一本圣经啊，我说得读清楚啊，我的可是说得很清楚是给男孩子行割礼，没有说女孩子啊。然后就起了一些的口角，可是呢那两位牧师都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后来我就想到这些妈妈们啊，这是教区的那个妇女领袖，然后呢这些教区妇女领袖其实呢已经知道我是也是神职人员哈，有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开口已经请我几次要给他们做妇女查经班了。那但是因为我当时你们可以看到那里特别的李特荣，当时李特荣哈 才大概一岁多了哈，所以呢，我呢就想说，哎呀，我还哈蒂亚语也不太知道很多，哈，可以鬼扯鬼扯，可是要上查经班，然后那个小孩那么小哈，然后我又自己煮饭，所以我就跟他们尽量推着推着。后来为了这个妇女歌礼的事呢，我就说好了，我就把他们找过来。我说你们一直叫我给你们查经哈，现在我答应，我就说现在可以给你们查经，一个月一次。然后呢，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绿色这本是哈蒂亚语，少数民族语言的马太福音。然后我说我有查经的材料，然后我跟他们说，不过有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我会答应开始跟你们查经，就是查经一个小时，然后一个小时要谈妇女割礼。如果可以接受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查经班。他们说，哎呀，犹豫一下，好了，没关系啊，讲就讲吧，哈，反正查经比较重要嘛，哈，然后就。我们就开始这个聚会，这个是教会的办公室，妇女聚会的办公室跟祷告室哈。那么这一个是第一个小时是查经，下一章，这个就查经完之后就开始谈这个妇女割礼的主题哈。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召集他们之间，从开始谈到开始，大概有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把有一本那个在伊索比亚专门。谈到伊索比亚女性割礼的各个族群的情形，还有历史，还有它的割礼的一些内容，英文书把它翻译成哈蒂亚语，只是草稿，但是我就用那个草稿跟他们讨论。我还没有办法谈这么多哈蒂亚语，但是我就用念的，好，把那个草稿，因为我们都会，我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以前，所以这些对我不困难哈，所以我就用念的，让他们听得很清楚，然后就进行讨论这样子。那么这个是这么开始，下一章，结果没有想到哈，我查经哈，查马太福音，这些姐妹也特别兴奋，因为呢，她们平常在教会呢，牧师从来不讲女性的，牧师在讲道啊，在查经啊，都是找一些神的神迹啊，男什么以利亚这种伟大的男士在圣经里面，所以他们圣经里面很少听到妇女的故事。好，细节上，所以我都是找妇女的那个经文啊，哈，跟他们查经啊，所以他们都已经很开心了，就又念那个歌里的那个书哈，他们更觉得很新奇。他说：“哎呦，是这样吗？就我们的妇女的外生殖器官的一些功能啊，还有这些，其实妇女歌里的这个背景根本不是从圣经来的。”这些东西他们都以讹传讹，很多错误的资讯，所以他们谨守这个割礼其实有很多宗教的因素在背后，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事实跟资讯呈现在他前面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觉得很特别，他们才发现他们有受骗的感觉。然后因为读了三次之后，每次读一个小时，他们觉得那个内容太好了。他们以前就觉得说，因为你们知道吗，这边可能有不少也有一些生产经验哈，妇女要怀孕要生孩子应该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呢，伊索比亚的妇女不一样，她怀孕的时候她们也跟所有妈妈一样很高兴，可是当四个月五个月肚子开始跑出来的时候，孩子开始动的时候，她们就开始害怕哈，因为呢，他就想到孩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他就开始烦恼。因为呢，每一次的生产，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成功。因为你们等一下就知道，我会给你们看一些图片。他那个外生殖器官割除以后，他会结痂，他的皮很厚，所以他们的妇女没有一个可以自然生产，没有一个，因为他没有物理生理反条件已经不在那里，他的阴道口是开不起来的，哈。所以他每一个生产一定要剪，而且剪很大，所以呢，这些妇女呢，当她孩子在开始大的时候，她的拥有孩子的喜悦已经渐渐往下消失，她就开始担心了，我这个孩子能不能有办法生出来，我能不能生产中间还能活下来，好，因为他们每一个生产都是大量失血，每一个生产难产，因为他们伊索比亚的 妇女生产死亡率、难产死亡率是德国的100倍，好，而且那个还是2008年的数字，所以他们那种恐惧呢，就占据了这些父母的喜，这些妈妈的喜悦。然后我告诉他们这个故事，就是那些内容之后呢，他们就跟我说：“陈牧师，他说哈、哦，你可不可以来教我们的女儿哈、哦？因为呢。”他说呢，我们跟我们的女儿讲，他们都不会听，因为他们以为说，哎呀，你就是要省那个钱呐、啊，你就是不肯给我买巧克力啦，你就是省掉这个麻烦呐、啊，你也不知道去学校，人家同学都会笑我们。就说如果以妈妈自己去跟自己的女儿讲说不要去洗那个隔离，他们会很多个人的因素会加在一起，他们不了解妈妈的动机，原因是什么？可是他说你来帮我们教我们的女儿哈，他们可能会听你的这样子，就开始了这个本来都没有想到的哈，就在3个月之后，这些妈妈跟我说，我们把我们的女儿通通给她叫过来给你教这样哈，他说你肯不肯？我说求之不得啊哈，所以就开始这个教女孩子，是女童，不是父母了，本来是只有跟那些妈妈们，结果就教女童的那个课程接下去。这是用的内容嘛哈，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有哈迪亚的新约，然后现在旧约2014年会完成哈，然后这本那个中间那本 Cut Flowers 这个 Onations 有读过哈，就是这个是那个一个南非的宣教师在伊索比亚待很多年一个姐妹，她收集从神学院的学生收集下来的一些资讯，把它集合起来一本书，也有很多 case study 的那个内容，我们就利用中间把它写成哈迪亚语，当时是草稿，后来就出版书哈。然后下一个，这是内容。然后每一次我的那个介绍课程有4次，就是说每一次有一个查经，然后有一段教导跟隔离有关系的不同角度的一个资讯跟教导。然后第一次就是查路德，路德呢在基督徒当中都被肯定是一个好的妇女的形象。然后就跟他们讲妇路德的故事啊，她怎样跟婆媳相处哈，这个是全世界的共同的问题哈，婆媳很难。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不但是有亚洲人的那个婆媳哈，我说我去嫁给一个外国人，所以我说这个是普世的一个问题哈。然后从婆媳的事情把她带到路德是一个好的妇女，那么接下来呢，就丢一个问题给他们，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呢、哦？大家都想娶个好女人哈，她没有受割礼，对不对？因为呢，对哈迪亚人来说，没受割礼的女人是不可能是好女人的，就像早期中国一样，大脚的女人是不可能是好女人的啊。像我们这种这么大脚的男人，看着都吓死了，还娶你，对不对？好，所以呢，就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思考的空间，他们一下对耶。圣经上路德这么被推崇，他没有受割礼。下一个，那么第一次的第二段教学呢，就是一般资讯，好，关于那个割礼的一般资讯。你们知道这是一个世界地图哈，然后我就会从这边开始。我说这一点很小哈，可是我没画错，不是不小心点到，这是我的国家。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不是点错了，是真正故意画好好的画在那里。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又不小心去嫁到一个外国人哈。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我妈妈没有割礼，我的阿姨没有割礼，我自己也没有割礼，然后我现在又嫁到这边去，我说我的婆婆也没有割礼，斯蒂凡的妹妹也没有割礼。然后他们都说，真的吗？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你知道那些妇女啊，从来没出过哈迪亚区的妇女，她真是不相信还有妇女是没割礼，她们以为全世界妇女都是有割礼。然后再告诉他们说，就我所知，我也去过美国玩过，我说这些人都没有割礼。然后他们就说，真的啊，就已经开始觉得很吃惊。然后再告诉他们说，而且不止这样，全世界大约有大大小小，不一定被联合国认同了哈，但是大大小小大概240个国家，总的共的只有228个国家有割礼，有妇女割礼。然后他们就嘿，真的。然后这个数字是当时2006年、2007，这个已经2007年的数字，当时世界人口哈65亿。然后红字这个是当时非洲受过割礼的妇女的数字， 那么乘以二，因为这个你们都是男女算在一起的哈，所以4%。我就告诉他们说，全世界的妇女25个，只有一个有受割礼。哦，他们就有点愤愤不平了哈，以为说全部的人都要受这荣辱，原来只有25个，只有一个。下一张。然后你们看哈，然后再告诉他们，还不只是这样哈，割礼还有不同严重性的割礼哈，轻重之分。然后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健康的妇女外生殖器官。然后呢，有一种割礼呢，这个也是伊索比亚的人种之一，很大的一群人哈，他只有割掉那个阴蒂哈，所以这种割除呢，它只是在那个性生活上面的一些影响，对于生产的危险比较小哈。然后第二种呢，他已经把小阴唇给割掉了啊，然后移除阴蒂跟小阴唇，这个已经有挺大的结痂，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人属于这种，我们的人介于这两种之间哈。然后第三种很严重的是，你们知道索马利亚这个挺有名的哈，那个沙漠之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那个他那个女那个那位女主角她是索马利亚人，他们呢不但割除所有的阴蒂、大阴唇、小阴唇，然后呢他割了之后还有一个洞，对不对？他还会把它缝起来，这个叫 infibulation 哈，就把它缝起来之后剩一个小洞，只有像吸管那么大一个洞。然后呢，只有让你排便跟排月经的经血，有的时候还排不出来，会堵在里面，造成腐臭哈、发炎。好，这个是第三种。然后我告诉他们说，你看人家欧罗门人割那么少，你们哈比亚人跟卡巴塔人还割得比人家更严重。好，下一个，然后再告诉他们很具体的数字，在全世界28个国家里面，伊索比亚排在第9名。啊、哦，那他们又比人家又严重啦、啊！全世界已经28个，才只有28个国家有割礼，还有那5%的30%，他们是80。然后呢，在伊索比亚人里面也有80个族群啊，80个人种啊，哈、哦，族群，他们是排在这里啊，第7位、啊。那就告诉他们说，他们比别人受的苦更多啊，是吧？透过这个割礼，下一张。那么这是第一次给他们的教学内容，好，第二次就跟他们一起思考以斯帖。你们知道说哈，以色列人很重男轻女，这个你们知道吗？哈，耶稣给行神迹5000人吃是5000个男人，妇女是不算的，儿童是不算人的，哈。所以呢，在这种社会环境里面，然后女儿也是没有财产，也不能继承土地遗产的，只有立特利之外。那么以斯帖呢，你们知道当时她的处境是非常可怜，她不但是一个女孩，而且是一个孩子，不是成人，是小孩，然后又失去了父亲母亲，所以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以斯帖来说，她是前途无光了哈，就是说她的人生是看不见希望的，她好像是一盏小油灯，一下就被熄掉了哈。可是在这个完全没有希望的女孩身上，伊索比亚的女孩子哈，非常了解以斯帖的处境，她们非常了解以斯帖的处境。在我们现在所住的那个伊索比亚的乡下，完全还一样。你可以回到2000年前、3000年前的犹太社会，她们女孩子的处境还是一样。她不能去上学，她要挑水，她要打扫，然后只要家里没东西吃的时候，小女生第一个是不准好碰食物。所以他们非常了解以斯帖的处境是危岌岌可危哈，就是说又没有父母，有没有人要领养他，他也没有人领养，意思就是他没有，他一定生存不下去。我就问他们，以斯帖会发生什么现象啊？他们就说会饿死啊，不能上学啊，然后会生病啊，还有人说他会发疯。好，我问他说，以斯帖这种处境在你们觉得他会发生什么？像一个哈比亚的女孩在那种处境会有什么结果？他们自己说的。但是我就告诉他们说，神看人却不是这样。本来大家都不重视、没希望的、不太重要的一个小女孩，神不但让她个人的人生有一个不同的结果，而且还用她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扮演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就挽救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让他们的父母，这些基督徒的父母去好好思考， 别轻看任何一个女儿，好，神的计划在那里，在每一个女孩子身上。好，下一个。那么第二次的主题，刚刚是那个一般资讯，第二次主题就针对身体医疗方面，在这个歌里方面的问题，哈，就是 physical 物理身体生理上的影响。下一个。那么对，先再回去一下。不是，对，这个是自己，我你们可以看见，这是卡纸啊，哈，刚刚那也是卡纸，就是说先给他们好玩一下，就是我一拿出来的时候是没头发没眼睛什么都没有，然后就问他们这个女孩子缺了什么东西，那么他们就看见了，常常会讲到一个东西，眉毛，眉毛常常会忘记，然后就告诉他们说，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这些身体器官都是很自然的，可是没有自然的，都是神很特别设计的，每个都很重要，连眉毛都很重要。我就告诉他们说，以前我们台湾人会纹眉啊，然后下雨啊还不大劲，流汗就很麻烦了，眼睛就刺酸的要命哈。然后这衣服里面还有，那下一张哈，这就是身引言呐哈。那么接下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行了这个割礼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在立即的手术就有这些问题。你们知道在伊索比亚的割礼，他们是没有去医院里的，然后也不是医疗人员，然后呢也没有所谓的消毒啊。早期是用立的石头，现在是用刮胡刀立一点，可是还是一样哈，很不卫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会造成严重的疼痛，短期的影响，严重的疼痛，会有严重的失血，会有造成突然间的痉挛还是休克，然后会有血液中毒，或者是会感染破伤风还是艾滋病，因为它有的时候是集体的，所以一只刀呢不消毒，一个割过一个。那你们可以想到，如果有一个孩子有传染病，就全部的孩子都会中奖哈。然后呢，如果小孩幸存，有些小孩在割手术过程已经就会因为一些感染什么离世的也有，但是不是特别那么高。然后如果他们生存下来呢，他还有长期的生理影响哈，就是说他会有那种排尿跟排月经液的那个困难，然后他会有长期的感染，他会有增加那种不孕性哈，因为你知道子宫如果有发炎过的话，年轻的小姐以后有可能会造成不孕哈，所以他会增加他不孕。那你们知道在非洲你不会生育的孩子妇女就跟早期中国人一样，人家是不会要你的，你的老公是顺理成章的可以再娶的哈，没有人会批评他的，如果有人妇女不孕的话，所以这个会增加不孕的机会，会造成很严重的结痂，会造成生产难产的那个难度更多，然后 fistula 是瘘管，就是生产的时候那个子宫爆裂，子宫排那个子宫颈这些爆裂的时候，那个未来终身的排尿排便的困难哈。那么不只是生理短期长期，还有心理因素的影响，你会造成那种叫做什么悲剧症候的那种压力跟失去自信心自我接纳，然后你人会害怕亲密关系，因为安排这些手术都是你最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叔叔，他们在你小的时候完全不顾虑你的思想就把你安排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从来就已经会开始产生对人的亲密感的不信任，那更就别说男女之间的关系。那么还有一种是有可能因为他生理的一种不适，他就不能去学校。好，下一个。那么第三次呢，就跟他们从信仰谈了。好，第一次告诉他们在一般的资讯，第二次告诉他们生理上他们已经会承受很多很多的代价，第三次就告诉他们说，甚至连信仰上他们都是做错的，因为他们认为很多错误的资讯，认为圣经上上帝要他们行割礼，基督徒也认为是这样，犹太教也认为是这样，东正教也认为是这样，回教也认为是这样，是穆罕默德的指示，所以大家也连自己读圣经，有圣经的也不多，所以呢就牧师怎么讲他们怎么相信，所以大家就继续很勇敢的很有信心的去接受这个传统， 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告诉他们，很具体的读旧约，神到底跟亚伯拉罕怎么说，用哈比亚语让他们知道那是男孩，不是孩子们啊，不是。那么第二个，从新约告诉他们，还不只是旧约的那个割礼没有女孩子，那么新约呢，连生理的割礼也都被心灵的割礼取代了。生理的割礼不能带来我们跟神之间的约，而是透过我们的信仰，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来跟神立这个关系的约哈，让他们了解。那么这对他们很重要。我当时是从教会的那个教导开始的，好，所以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家庭。那么接下来呢，就从那个为什么这些人要行割礼呢？为什么要行这么残忍的去世的那个传统呢？他们有一些传统上从祖先那边留下来的一些的那个信念，比如说他们觉得说会让祖先的亡灵生气啊，比如说他们认为说这个会造成妇女的不道德的那个个性的发展啊，然后等等，有五大问题。然后我们就告诉他们圣经的回答是什么。那么这下面是有另外一张纸，是他们传统的因素，当我跟他解释完圣经的理由之后，就把它盖下去，下一个。那么这个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所发表的一个那个 mental map 心灵图画哈，那我们已经把它稍作修正，这个是针对哈比亚人的，对于不同族群有一些些微少许的差异哈。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女性去世呢？他们背后，你们可以想象，在这么众多的人死亡，这么众多的伤痛，那个肉体的那种伤害当中，为什么他们还要继续呢？这是他背后的原因，哈，有宗教的原因，上帝的命令，不论是从新圣经还是从穆罕默德，他们都认为是。那么第二个是美观，他们认为说妇女没有行割礼的不是纯女性，好，这个女人不会变女人，她会有那种阳刚啊，不温柔啊，不顺服啊，不坚强啊，然后不是真的女人哈。那么这种美感的误解，那么还有一个是呢，就是说成人礼，你们知道在非洲哈，如果你们对非洲文化有兴趣，男人的男孩子成人礼非常非常慎重，那么这个女性割礼就当成是女孩子的成人礼，所以他们行割礼通常有些不一定啦哈，还是有些差异，有些是四五岁就行割礼，有的到十七八岁结婚前，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是当成是月经一来的时候行割礼，就是一个女性成人礼的过程这样。那么还包括说这个割礼啊会保守妇女的童贞哈，会带来家庭的荣誉，会控制妇女的性欲，会有族群的认同。如果哈比亚人割，全部的女孩子都割，那么别的族群不割，他就不割，但是他是一个族群认同，你要认定你是哈比亚人，你就应该要行这个传统。那么还有外面的加强机构，不受割礼的女孩呢就比较不太可能被结婚，人家就不会来给你下聘哈。那么还有就是说，如果呢你不割礼的话，你就会去威胁到你的祖先，他们会来给你处罚哈。然后还有就是说有割礼的女孩割得越漂亮割得越好的那个聘金就高哈。那么再来就是公共场所那个所有的歌啊哈，那个像中国人我们说哎呀我们就歌颂那些温柔啊顺服啊，他们的美德就是割礼哈。就像早期哈，你们知道我因为做这个教他们也要多了解一下中国缠足哈。以前中国人花轿抬来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个红纱是不能揭开来的，红纱只有新郎晚上才可以揭，可是他们会把那个从下花轿的时候就把裙子给它掀起来哈。以前中国的妇女花轿来的时候，结婚典礼的时候那个裙子给它掀起来，然后呢当他们看到那个鞋子很小的时候，所有客人就开始唱歌，唱什么歌？称赞这个新娘多么的美丽，你们懂吗？他不看脸的，他是看脚，越小的脚他们唱得越大声， 是称赞所有的美德都归给这个新娘了，就是因为她的脚很小。那么一样的呢，在亚比亚，在伊索比亚，在非洲这些割礼传统的社会呢，有割礼的女孩就把所有的美德都归给她了哈。好，下一个。那么这个你们知道，就是中国缠住，哈，这个这么残忍的习俗呢，这个是当时那个我们戴牧师他们家乡的妇女，她的妈的祖母以前的鞋子，然后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妇女的鞋子，像一个茶杯一样这么大，哈，下一个。然后第四次，我总共会教他们四次做那个介绍课程，让他们来决定他们要不要终止这个习俗。第四次呢，就告诉他们，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建立在这些物身体上，这些男女关系呢，不应该像卖牛一样，爸爸老是想象把女儿牵到市场去，人家拍拍你的腿，哎呦，这是牛的肉，好，有劲，好，加价。然后我说，你们不能像把女儿找丈夫，像在卖牛一样，是吧？越高价越好。那这个出钱，那个出六千，我就卖六千的。我说，告诉他们，男女之间夫妇应该要有爱。圣经上神怎么教导我们男女关系？你们应该怎么样教育你们的儿女，特别是教育女儿长大。那么等把这些所有教完之后呢，他们的爸妈就要做决定了哈。这些父母呢，你看这些是大人了，他们就决定。现在呢，父母要决定。如果你现在听了我讲，告诉你们这么多。哈，跟台湾话说公家吹个转头，然后你们是不是有接受了？如果有接受了，请你们父母先签名。啊，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女儿继续被行割礼，请上帝来帮助我们。好，然后如果他愿意，父母就签名，然后就放在这个箱子里。那么他们的女儿，只要父母签名的，他们的女儿就欢迎来上下一个课。下一张，这是一些图片啊，教学过程。他们的教育都很暗，然后很多都是坐在地上上课。再就是看一下那个教学的一些印象哈，没事。好，这是从火妈就去到别的不同的那个教区去分享，这些都是不能开车去的地方，都是要走路。好，就是那个山坡地啊，水泥泥土路。那么就说当父母签名以后。好，那你们知道说，刚刚我跟你们看那个三个圆圈那个，这个女性割礼呢，对这些女孩子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她们开始有月经来了，你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你有没有准备好要当女人，要当妈妈，要当妻子？好，那么你们知道说，女孩要当妈妈，要当妻子，好，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觉得说，尤其是在这种这么传统的社会，那个责任很重大，所以他们透过那个割礼的痛跟危险，等于说是考验女孩子的勇气。好，所以呢，还有他们的这个阿嬷呀、妈妈呀，就会利用这个机会跟他们的女儿们讲，什么叫做成为一个女人，以后要怎么样服侍他们的丈夫，要怎么样的照顾他们的家庭，有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那我们现在既然劝他们不要再行割礼了，可是并不是代表说不行割礼就结束了，我们要用教育哈来取代他的割礼。本来他们要预备他们女儿成为好女人、好妈妈、好太太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就用教学好来取代他的割礼。这样，下一个。那么这是十二次的课程，来取代，来预备这个女孩子成为一个了解她未来的角色。所以有一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生活，这是真善美讲座的那个生活讲座十二课里面抽出来四课哈。然后呢，有健康教育，因为这些很落后的地方，在我们台湾的姐妹弟兄，你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在学校都会有这些教育，可是这些孩子很多是不上学的，或是上很少学的，还是即使是上学老师教的也不太对的，就是不会教点在女孩身上的，就会告诉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身体，认识卫生跟营养，认识艾滋病哈，还有家庭计划。在伊索比亚的妇女都是从会生生到不会生，最后不然就是难产死了，不然就是月经停了，他们才不会生。 所以呢，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好，他们生产过剩，然后所以要告诉他们家庭计划还有照顾孩子重要，不是就是说越多孩子越好。那么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家庭关系。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过哈，像早期我们阿公阿嬷可能还是这样，就说男的要有一个太太来帮他生孩子，所以他要娶妻，然后女人呢不嫁不行，因为他要饭吃，他爸妈不想一辈子养他，所以他非得要嫁出去不可。好，就算是不好的老公，其实也不认识也不爱的，还是得嫁。好，因为人家给你饭吃。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人很难了解，但是他们确实还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条件里面。所以我就用这个机会告诉他们，这些小女生要有一点家庭生活的理想。好，圣经上怎么教，就是说婚姻应该要有一个爱的基础，有一个神的话语的基础。好，然后在结婚之前要怎么样保护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保护好，准备好结婚。好，然后再来就是当地的家庭暴力非常的多，那个戴牧师等一下欢迎你 copy 这个 file。 嗯，然后这个最后一个是玄德的妇女。哈，我这是我一直很爱的哈，就是箴言31篇，就说让所有的妇女都有一个好像镜子在前面，有一个标杆，让我们在那里可以学习，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朝着这样一个标杆，是一个成为家庭成为妇那个丈夫儿女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妇女的形象。哈，这是那个上课的内容，一年，好，一年一个月一次，总共12课。那么给你看一下，在一手边教学哈，在那种泥土的教会啊哈，然后你这个东西本来我都还试着用胶带去粘，后来都不行，后来就拿那个钉珠枪钉上泥土去，那个海报就定住了哈，就很好。好，下一个，那么大家看一下有些图片，看一下一手边教学的方式。那后来你们看到那一次我们那个来的人，好，今天你们真的是很不得了，出席率很高，我觉得哈，很谢谢弟兄姐妹拨时间来，也希望神让你们在这样的服事里面得到一些的激励。可是在伊索比亚更多人，然后你们刚刚看见了，因为大家确实是很渴慕，那么他们有的社会这个生活也很简单，所以我们让他们来的时候，因为来的人很多，结果就造成当地政府的兴趣，因为本来这个是一个忌讳的题目，哈，没有一个人愿意听，然后可是因为来了那么多人都说他们不要割礼了，所以当地政府就开始有兴趣，自己来找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也出席在那个教课，我说欢迎欢迎哈，然后就是这些人。那么你刚刚我提过，就是我时间上应该要停止了，就是说伊索比亚的那个女孩子很不受重视，所以他们一生当中呢，即使婚礼他们都不是主角，婚礼的主角是爸爸妈妈呀，在那边跟人家打招呼啊，新郎啊，哈，被称赞啊，女孩子通常都不是主角，所以这个女性割礼呢，其实对这个每一个女孩都很重要，就在一辈子里面唯一她是主角的机会。其实我们现在把女性割礼的那个把她叫她停止，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很挣扎哈，因为人家那一天要送他衣服跟巧克力都没有了，好，所以呢，我们就在最后一年结束，然后他们经过考试，经过身体检查，我会一个一个看过哈，检查他们的身体，确定他们没有行过割礼，那么就会有毕业典礼，这个是毕业典礼，下一个，然后有一些政府官员呢就会来支持，下一个。然后会为他们准备一个，这是政府的官印给他们的一张证书，来的。你们刚刚看到他们这个丝巾哈，就是这一条哈，这是伊索比亚国旗的颜色，然后这白色是代表纯洁哈。我就会在那时候致辞的时候跟他们解释为什么选择送他们这个礼物。下一个，再下一个，我就受到一些奖状了，这没什么。下一个，好，这些一些给你们看到很多机会可以教学。那么我从2007年开始教，2008年结束第一课，2009两个，2010两个，2011两个，总共7个教学点。那么在哈提亚人当中150万人，总共有10个行政区，我教了7个啊，就大家看一下，慢慢走过去看一下，就是不同教学点的一些数字跟那个点，这个等一下。在伊索比亚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有公共的力量。 很多的歌呢，以前都是批评这些不守割礼的，称赞这些守割礼的，我们就反过来哈，重价礼聘他们的名歌手，最有名的，一听到萨摩尔优神的江山伟，那大家就高兴，请他来赞助哈，然后给我们写新歌，称赞这些不守割礼的女孩子的勇气，哇，然后这些女生说，太兴奋，下一个，来这个再下一个。这些都是一些颁奖啊毕业典礼的图片，这个哈，这个是天主教的当地的主教，这个是宗教领袖，很重要，就是这些长辈啊宗教人士啊政府啊所有这些领袖通通出来讲话说，哎，支持你们支持你们支持你们，然后这样子小孩子的心就安定下来了哈。下一个，好，这代已经最后了，这最后一刻的，好，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问题，这已经结束了，就是说我还会希望能够出书啊，把我那些教学内容啊，然后希望就是说再去别的地方嘛，哈，这个我已经完成七个。那我们因为2010年哈搬到了首都，司礼板跟我受邀到他们的教会总部去协助妇女事工跟他的神学那个训练的部门当顾问，所以我们是。有点勉强的当中，但是我们搬到首都去协助教会总部的工作。那么我曾在当中还是在回去哈利亚区，再接了两个区，那么七个区结束。那因为七个在十个里面已经占70%，那么我们只是一年回去两三次去跟进，看看有没有往回走、往回发展的现象。但是因为它的那个影响已经很大。而且我刚刚你们可以看到他我那个侍奉上收音机上全国电视网，所以基本上哈迪亚人他们接受度已经很高，所以一年大概他们只能找到两三个例子还偷偷的想要做这个割礼，所以基本上他们很称赞啊，说很成功，基本上他们期待短期之间这个哈迪亚人的割礼会全部的消失。而且非常有意思是这个已经差不多5-6年嘛哈，所以有些没有做割礼的年轻妈妈已经有生产的机会，然后他们生产完通常要躺3个月，因为大量失血3个月不能离床。现在那个没割礼的妈妈一割完呢，隔个下个礼拜就在街上出现了，所以大家都说太神奇了，人家都不知道她生孩子，没有人知道她生孩子，然后现在就是说那种良性循环，这个圈被倒回来了，你们懂吗？所以我们很兴奋有这样的结果哈。好，我希望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5分钟。
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您提到说有在洗这个割礼的人啊，大概有1,320,000多
万
人，那
分
布大概在哪里？因为
就刚刚那个红色的那个部分，对，倒回去一下。
因为我是有认识一个伊索比亚的同学，然后他哪里的呢？但就我所知，他们那边是没有，是不是因为他比较？
他是什么样的族群？
你知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住在比较城市的地方，
对，
是在那些地方比较没有吗？还是？
如果你问他，他绝对不会告诉你他们在做这个事儿。你问100个，100个会告诉你没有啊，我们没有啊，因为你是外国人，他不会告诉你，他绝对不会告诉你。即使在他人住在这，他也不会告诉你，因为这是全世界非常禁忌的话题。所以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没有他，但是你问他，他一定会告诉你没有。这28个国家在这里，然后点黑点的是那前10名的。啊，点黑点是前10名，就是那些超过80%的，这些红的是少一少一点的。如果你们用问的这些哈，他不会告诉你。像我们现在在雅典斯，我们住首都哦，已经有降低的可能性。但是呢，你们知道埃及吧？埃及现在还是超过98%，但是你说怎么可能呢？埃及有一个转变，这个女性割礼趋势，这个转变呢是一个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是不行割礼，但它的危险性降低了。现在很多人有钱的，只要他们付得起钱，他们到医院去行割礼，去医院行手术，以前是在家里，现在到医院，但是都还是有很多很多。
这一篇。就是一开始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不知道你心中有想到就是想要可能可以做到什么这样。
对。
那或者是说，在过程之中，我想应该不是像你都全部顺利。
对。
如果在困难之中，怎么样？
谢谢。我刚刚提过这个圣经哈，我那一次哈是已经很累，因为你知道我年纪不小了，而且我有低血压，所以我走路山路哈，只要刚刚从这样子楼梯一点，我就开始会喘，因为我的血压很低很低。那么所以走山路的时候呢，跟这些伊索比亚同工他们都很害怕，说你有没有问题？停一下，停一下。我说没事没事，我就是需要大声喘气就可以了哈。所以体力上的那个其实挣扎有，但是我就是当时我就是两三小时这样去走去回来这样子，然后累的时候就休息一下，没什么大事。但是到底要走做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我已经是尽我所能的，我确实没有再有时间了，我所有的周末都在教学，可以这样讲。然后那但是手掌大的云呢，或许我应该上回把那个文章汇过那个 email 过来，就是我有解释，就有一次我平常都是礼拜六去教学，因为礼拜天要做礼拜，大家都要去主日礼拜，所以人家不会给我时间去教会教学。但是有一次是连礼拜天就是已经没时间，我说那你们做完礼拜时间让我用我就去。然后就是这个圣经经文神给我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去呢走了两个多小时去，人家没有一只猫在那里，然后又等了一个小时，五六个小孩啊，六七个大人，然后我就想说，哎呀，你们真是开我玩笑嘛哈。然后就在那里等着要做主日那个讲道的时候，在伊索比亚我们要非常弹性，人家会随时请你讲道，然后你就要随时准备去讲。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准备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经文给我。那其实是很讽刺，因为其实都没人啊哈，而且我要讲那么大的一个应许，其实你觉得说上帝啊，你不会开玩笑，就我讲这个现在真那么少人，我还讲那么大声，然后就很尴尬啊哈。可是神就把那个经文给我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然后人就慢慢的啊，好像爬好了一个一个的陆陆续续来哈。那但是这个是一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被他们的总部邀请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司提凡也是，实际上我们去那边主要是他的工作。那长老会也支持我，就是因为我毕竟也以前是长老会支持的宣教师，那我既然开始这个事工，他们不希望我们老是掏自己腰包出来侍奉，所以他希望把事工上的费用能够为我们那个负担这样子。好，所以是因为这样，我又开始成为长老会宣教师。但是我们去那边是主要是实体馆的工作，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哈，他们的总部开口让他调到那个总部来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们说，我们都从来没有计划到首都去，所以请给我们一年时间，让我们把在海地亚区的工作稍微做一个结束这样。然后我们拖了一年，2010年才到首都去。所以我不太知道神的心意，因为当时其实这个女童跟你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我知道去了首都我一定可能需要停掉这样哈。那这样哈迪亚人呢至少是结束了，而且是真的结果，非常的感恩，真的是一个族群被翻过来这样子。但是还很多人，我也不知道神的心意，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自己常觉得说，当时中国缠足的事情真的是神的时间，好，然后神要开这个门，不然的话这个势力很大，因为太多国际的救援单位，什么联合国什么都在那里搞，可是奉了一堆钱进去都没有结果，因为大家都是想要吃素食面，大家就是很就是去教一下，轰轰轰热闹一下就走了。像这样的一个教学，你一个地区一群孩子，你要给他一年的时间，整整一年的时间，你要陪他们，从他们不认识你到接受你，到把你当朋友，然后到毕业典礼的时候舍不得走，说哎呀我们还要继续，你不要走，你不能结束啊，那这样子才会有结果。可是大部分的人不愿意给这样的时间哈。那么这是第一个，有没有困难？有。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孩子都是冒着危险来的啊，亲戚啊邻居啊大家都骂他们，说你们这么恶心去参加那个，然后是破坏我们的社会，然后呢男孩就在地上躲起来就丢石头，把这些女孩丢得很害怕这样子哈。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有很多父母都表示他们很害怕人家会咒诅他们，然后我就会需要跟他们做很多很多的那种沟通，像这样子一个问一个答，他们问我他们有什么困难，我就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我就鼓励他们用信仰的角度要叫他们要勇敢。好，那么到后来呢，我们成为那个就说大编嘛，哈，我你看那些孩子，我一群是一千多个哈，就把人家给吓到了，所以后来人家都哎比较没有勇气的也都站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再打赢了这样。哎，可是确实是有一个困难的过程。
请问一下，就是说在伊索比亚除了哈利亚这个族群，已经不行割礼，那其他族群有多少是有行割礼，有是不行割礼？那你刚在片子当中，那个连政府官员都来，所以是不是其实就说如果说是他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重要的哈，那连政府官员都会出来，其实这也是很真的是很奇妙。那有没有想说，其实你就门徒训练，然后训练很多人出去教那个一个年？
对，这些都是有做过的梦，人不知道怎么来实现，我知道。其实哈，那个女性割礼哈，不合法律已经很久了。在那个这个女性割礼的事情引起世界的女妇女哈关注，已经有大概三四十年，或者甚至四五十年。然后大家从很陌生，然后到资讯越来越清楚，然后到大家投入大笔的那个金元。